线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实在是满心的感恩。上帝把我们共同的带进了2020年的下半年。今天不但是我们刚刚大部分人所在的国家庆祝了他的国庆，我想更重要的是，神让我们再次的来数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好让我们真正能够有智慧的心。一眨眼，2020年的整个半年已经过去，今天我们进入了下半年的第一个主日。也许今天我们这样的聚会，在过往我们的人生当中，实在是可以说前所未有。也许半年前或者一年前，你我大概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屏幕上面来互相的见面，来一同的敬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让我想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我想众圣徒们难道不就是共同的来看见我们荣耀的主裂天而降？无论这个时候你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你在地球上的哪一个国家，你是黑夜或者白天，当荣耀的主再来的时候，全地都要看见他的荣美。所以我想，神让我们今天他的儿女们在地上稍稍的来预尝一下这样的滋味，体会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也实在是感恩，因为神的儿女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是从主得了荣耀的盼望，得了一个活的盼望 ，living hope。所以虽然在当下，你我遭遇到很大的难处，今天全球得了新冠的病人已经超过了1100万，这样的数字已经是超过了世界上大概至少是1/3的国家的数量。我目前身在欧洲的德国，我发现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希腊的总人口，超过了比利时的总人口，超过了捷克的总人口，也超过了葡萄牙的总人口。这样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数字，当然其中有50多万，他们失去了生命。各位，现在大部分所在的美国，人数将近300万被感染，13万多的生命已经牺牲。当这些灾难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神的儿女们，我们这时候是应该怎样的来面对呢？也许我们说，主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这一段时间来，全球的各上帝的教会、神的子民们，我们确实是昼夜的在神面前呼求祷告，我们求神的怜悯，我们求神的医治，我们求神伸手止住这样的疫情，因为现在全球大概几乎所有的人都了解到，要靠人的办法，要靠人的聪明，大概很难来对付这个小小的眼睛，不但是眼睛看不见，更是连 非常精密的仪器都很难捕捉到的这样的一个病毒。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不住的呼吁、呼求、呼唤，神啊，要等到几时呢？我们一个月过去了，我们又等了一个月，我们冬天过去了，我们等到了春天，春天现在也将要过去了，我们等到了夏天，神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会不会这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心里面会有问号，会有疑问，神是不是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呢？神为什么还不动手呢？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我想对于等候神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都不陌生，因为圣经多次多方的教导我们。要耐心的等候神。我发现，单单在诗篇里面，大概至少有20处中文的翻译本，把它翻作等候神、等候主。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像130篇诗篇，那你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他。我的心切切的等候主，好像守夜的等候天亮。是的，我们一方面知道神做事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有他的美意。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神同样在等待我们，我们在等候神，但是圣经也确实的提醒我们，神在等着我们，神在等待我们。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这位神不是没有在做事。他已经行了很多的奇事，他拯救我们出了埃及，他拯救我们过了大旷野，这一切都是他的作为。若不是他的作为，我们岂能跨过那奔腾的红海呢？若不是他的作为，我们怎么能够经过那湍急的约旦河呢？我们走这两条河都是走的干地，是谁把水分开？是谁让水立起成为一条大道呢？岂不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神在那里教导我们，他为我们行了这些大事，然后他在河的另一端。他在等着我们过来，神在等待我们。我想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神等待我们，他等待我们要做什么？他的心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从圣经约书亚记，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的作为，神的独行其事，但是我们也同样看见，神他在等待我们，他要我们能够真正进入他的旨意里面，要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他的心意里面。我在这里把约书亚记第四章的这5节经文。第19节到第24节，我在这里给大家念出来。那你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己脚，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何等奇妙！神已经行了这样大的奇事，但是常常我们似乎觉得好像神还没有做什么。这一段经文，神不但是借着耶稣亚来提醒那些的以色列百姓，要他们记得神的恩惠，记得神的大能，记得神的奇事，但是这里特别两次提到，无论是我们经过红海走出埃及，或者是我们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其实神都在我们前头，他没有一刻打盹。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张开他的双臂，要等着我们进入他的怀抱，等着我们进入他的命定之地，等着我们进入他最美的旨意当中。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见证的过程，也是一个敬拜的过程，也是一个宣教的过程。这里告诉我们，不但是要对下一代来传说传讲，而且这里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让地上的万民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让我们的心完全的敬畏他，直到永远。因为地和其上都要过去，但是唯独遵行他旨意的才真正能够永远长存。这段经文特别提到一个时间，就是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他们就在己脚。我想首先我们看见神的时间，正月初十，其实这个时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会太陌生，因为圣经里面好几次出现了正月初十。这个正月是按照犹太人他们的历法，大概是被称为尼善月，这个正月大概也就是在现在公历的三月到四月之间。初十这个日子特别的有它的意义，因为这个日子是在逾越节前面的第五日，也就是说正月初十之后到了正月十四就是逾越节。所以第一次当正月初十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那里提到上帝要摩西和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预备好把羊的血要涂在门框上面，那个被杀的羔羊要来用他的血来涂门框的羊，要在正月十初十那一天要开始来预备。我想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看见神有他很特别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上帝要我们 做好准备，离开法老，离开埃及，离开黑暗的权势，我们要真正的出埃及。那么在这里，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他们来到了吉甲。吉甲这个地方是刚刚过了约旦河，前面面对的是耶利哥。他们虽然脚好像已经踏上了迦南地，但是征战就在前面，他们要去得地为业。再一次我们看见神迹的这个日子提醒我们，我们真的预备好了吗？如果前面是神预备了羔羊，那么这里神在问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开始跟随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我们都在那里。我们预备好真正的征战了吗？我们预备好真正的进迦南了吗？那么第三次圣经出现的这个日子，就是当我们荣耀的主他骑着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百姓他们在地上铺了棕榈树、棕榈枝，他们在那里说：何塞纳，何塞纳，那个君王来了。但是这是人的理解，这是犹太人他们以为来了一个政治的领袖，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为我们被杀、被害、被羞辱、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但是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对于那个真正的上帝的羔羊，他预备好在那一天要上十字架来完成神的救赎大功。那么对今天你我，我们这一班被称为是跟随羔羊的人、认识基督的人，我们预备好来效法基督了吗？我们预备好与他一同钉上十字架吗？或者换句话说，我们预备好了那个真正的得胜了吗？所以我想神的时间很特别，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好像我们还要等多久，但是你知道在神的计划里面，他毫无差错，他绝不误事。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今天你我这一班不但是过了红海，我们也已经过了约旦河，因为我们不但是已经被上帝拯救，我们已经脱离了法老的权势，我们已经被上帝救出来了。今天我们也立志，我们要靠主得胜，单单过红海不够，我们立志不能再在旷野打转了，我们已经走了太长的时间了，神的教会常常已经软弱的太久了，我们很有点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忽视了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我们忽视了神天天供应我们的玛拿。但是今天神说我们要起来了，神的儿女们要起来征战，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的得救，神的教会不能满足于仅仅有一个堂，我们有了不错的人数，我们有了很多的资源，我们有了神很多的供应，不够。神说今天是一个征战的日子，而且征战要得胜，我们不能够仍然停留在约旦河边，我们不但要过约旦河，而且我们要得胜耶利哥，我们要 得胜爱城，我们要得胜一座一座接下来一场一场属灵的仗。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班已经蒙恩的人，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离开了为奴之地，我们得救了，是因为神的恩，也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照样神今天要我们真正过了约旦河，要得胜。我们不但因信被神称义，我们也要因信来走这条成圣的道路。神不但借着正月初十来提醒以色列百姓，也提醒今天的你我，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他们是在一个地方叫做吉甲。吉甲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滚去。你注意这个滚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把过去的印记，把旧的印记完全除掉，因为神他要做新事。我们的神是一位不断在做新事的神，我们要除掉过去的羞辱，从法老来的，从埃及来的羞辱，借着基督的宝血完全把我们除去了。但是在新的地方，在迦南地，神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来经历和观看上帝全新的作为。所以吉甲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就在窄窄的那个约旦河跟耶利哥之间的这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就从这里成为一个新的起点。耶和华使一切都更新，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要约书亚和他的百姓来再次接受割礼。这是神再次提醒，因为这一代进入了迦南地的一代是全新的一代，他们的上一代在旷野四十年，虽然他们受过割礼，虽然他们领受神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视而不见，他们埋怨，他们抱怨，他们常常想要回头，他们怀念着埃及的肉锅，他们向摩西向神发怨言，他们时不时的就去拜假神。所以神说，我厌恶那一代，他们断不能够进入这应许之地，他们就倒闭在旷野。如今这新的一代有约书亚的心智，有加勒的心智，他们进入了约旦，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这一代神要做一个新事，神要把他们兴起来，要跟他们前面那一代不一样。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要给他们再受割礼，因为他们这一代在旷野没有受过割礼。割礼代表着神要他的子民记得这一个立约的记号，神是他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一个更新的一代要被神兴起来。不但如此，我们看见神要他们在吉甲再过一次逾越节，就是要更新他们的纪念，因为这一代人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或者他们完全不熟悉神在四十年前是如何把他们带出埃及的。神的恩典不能忘记，神对他们的拯救不能忘记， 要再过一次逾越节来提醒他们。不但如此，基甲也是一个地方，他们从此要吃那地的土产。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吃了40年的玛拿，神天天供应他们。但是如今，神开始要给他们做一件新的事情，他们如今要吃新的食物，那地出产的食物。神说，如今我不但把这地给你们，你们要在这当中来征战，要真正得着这地，得着这地的出产，得着上帝全方位的整全的神旨意的通行。基甲他们也遇到了一位新的元帅。当约书亚面对耶利哥彷徨踌躇，思想怎么能够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就在那里他看见有一位手中有拔出来的刀。耶稣呀，从人的角度很自然的发问，你是来帮助我的吗？还是来帮助我的敌人的呢？那位说 No， 都不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换句话说，不是神来跟着人，是人要跟着神。耶稣呀，你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元帅，虽然他是那一群人的领袖，但是真正的军队的元帅是神自己。神手中有拔出来的刀，代表着神他自己在征战，而且他已经 ready， 他是一位独行其事的。我们知道攻打耶利哥的策略，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一种策略，因为不是出于人的手，乃是出于上帝大能的手。所以从基甲我们看见，神把一切更新，神要我们在神面前有新的看见，要在神的面前成为真正大能的军队，要知道他是我们的元帅，要知道在征战里面我们才能够有各种的学习，我们才能够在属灵上真正的得胜，才能够真正的得地为业。这一切为的是为天上的城，为真正的迦南地来做预备。好像亚伯拉罕那些先贤先烈们他们所知道的一样，因为他们等候着那真正的城，是神所建造，是神自己来带领，是永不动摇的根基的城。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时候，神所选的地点，但是在基甲这个地方，神再次的要以色列百姓来立时为祭，要再次思想神为我们行了何等的大事。我们读这段经文前面，我们知道他们有12块石头已经立在了约旦河里面，就是祭司们所站的地方，为的是纪念神使那个约旦河成为干地，以色列百姓能够借着神的约柜，代表着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彰显，他们才能够像当年过了红海一样 如今他们可以过约旦河，神行了大事，但是到了基甲这个地方，神要再次让以色列百姓立下十二块石头，要来再次的提醒，再次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刻下恩典的记号。为什么神要再次的在基甲让约书亚和他的百姓做这件事呢？我就想到，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的石头在哪里呢？中国以前有一部小说叫做《红楼梦》，它的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做《石头记》。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里面真真实实的应该有一部石头记，我们是如何蒙恩的，我们是如何得救的，我们是如何被神的手搀着带着拖着抱着把我们带到了如今。神的恩典何等多，若要数说，圣经提醒我们，真的好像地上的笔墨没有办法来形容，我们天天在经历他的恩典。所以立下石头，神是提醒我们要感恩。我想在疫情里面，我们大概最容易失去的就是感恩的心，我们最容易发出的可能是很多的抱怨，甚至连怎么过红海我们都忘了。神在这里在基甲要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我们何等需要把这些石头立起来，我们生命里面这部石头记怎么来写呢？我想到对自己来说，41年以前，当我在大学的时代，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典，圣灵光照我，提醒我，你认识你的神吗？耶稣如何把孩子抱在怀里，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同时对你我每一位说，人若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见到你的神。今天我们是像孩子一样纯单纯的信心呢，还是我们满腹的忧虑，满腹的怀疑，在神面前天天抱怨呢？神在41年前拯救我，神在31年前呼召我，神在21年前借着几位牧者来让我承接这个以祈祷和传道为终身的服事的这样一个圣职。这些都是我生命里面的石头记，我没有办法忘记神过往这么多年来多少的恩典。我屡次的遭遇车祸，极大的车祸，但是神屡次的保守了我的生命，每一次都是他的提醒，你生命的日子在我的手中，我再多借一些地上的年岁给你，为的是要你来预备，真正的来为主而活。我想这些对我来说是这样清晰的石头记，我没有办法忘记。照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石头记是什么呢？所以在基甲，一方面神要做新事，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不断地借着这些石头要来提醒我们，我们不但要感恩，我们还要传承。那里特别提到约书亚说，将来你们的子孙来问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 身边许多的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眼睛看着我们，他们也会发问，他们看看我们怎么来面对疫情，看看我们怎么样真正活在神的面前。当疫情来到，当人都被 lock down 关在家里不能出门的时候，也许你跟你的父母，也许你跟你的儿女，也许你跟你的配偶更紧密的在一起，他们天天看着你，他们看你的表现，他们听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他们看着你的表情。我们如何来向周围的人讲说神的恩典呢？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呢？作为华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也不例外，我们特别关心我们下一代他们能不能进名校，他们能不能进大公司，他们能不能赚大钱。我想，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传承吗？你发现整个情形在改变。今天很多人听说加州要出新的法律，可能未来华人的子弟不能像过去这样能够有很高比例可以进到 Stanford， 进到 Berkeley， 进到那些名校里面。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如何呢？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一样的焦虑，一样的觉得愤怒，还是这个时候神让我们转一个角度，看一看我们对我们的子女，对他们属灵上关心的如何呢？我们在乎他们属灵能够进到一个上帝的恩典的学校当中呢，还是我们更在乎他们能不能进哈佛，进斯坦福，进那些名校？所以在这里我想，不但是约书亚问那些百姓说你们的子孙将来要问你们，照样今天我们的下一代也要问我们，我们是如何度过这个疫情的，我们是怎样面对这个疫情，我们怎么向他们来讲说神的恩典呢？我想到我的外婆，她在不到50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其实应该是不到40岁就失去了她的丈夫，一个人带着一大群的孩子，之后整整60多年，我的外婆一直活到105岁。这60多年是风雨飘摇的那个时段，是非常艰难的那个时段。我从小因为我父母他们信仰的原因都被劳动改造，所以我几乎是我外婆一手带大，不但是我，还有我的姐姐，我的弟弟，我们这些孩子都是外婆一个人独立的把我们带大。但是对我来说，我记得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8个字，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一直到他最后回到主的怀抱，在病床边，我伏耳去听他，我看见他嘴在动，我把耳朵贴上去，我特别从美国赶回去到他的身边，我最后听见的仍然是这几个字，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这就是他生命的传承。他似乎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似乎没有识很多的字，但是不但是听见他这样的告诉我们， 我跟我的姐姐跟弟弟一直回忆，我们说我们真的记忆里面，从来没有记得一个时刻，外婆是愁眉苦脸。我们从来没有从她的嘴中听见任何抱怨的话。她总是让我们看见面带微笑，镇定自若。无论多大的风雨，无论下面贴满了大字报，无论是多少人冲进来抄家，无论怎样的环境，它里面有那一种从神来的笃定，好像石头沉甸甸的，有根有基的。今天我们如何来传承呢？我跟我的妻子给我们两个小孩起了名字，其实老大的名字还是我父亲起的，叫做曹军，就是曹建大君王。我们给我们的女儿起的名字叫迎君，就是迎建大君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借着姓名，借着传讲来传承我们的信仰，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特别是患难当中、挑战当中，面对耶利哥的时候，我们如何来传承？将来我们的子孙一定会问我们，他们不但是来问我们的经历，他们更要问的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所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需要靠主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语言，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打算如何传承呢？不但如此，历史为记，也是为着永恒性的敬拜神。其实敬拜它的前提是对上帝的敬畏。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我们以为我们在敬拜，但是我们的心好像对神缺乏那种的敬畏。这段时间大家大部分的欧美的教会都在 Zoom 或者是网络上的聚集，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呢，一不小心把那个录像头没有关掉，所以你会看见各种各样的情形。我看见有的人躺在床上，我看见有的人翘着脚，我看见有的人喝着饮料，我看见甚至有人嗑着瓜子，你会看见林林种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鉴察人心。我们以为除非去一个教堂，我们才需要穿的西装革履，我们才需要梳妆打扮，我们才需要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样子。而在家里面，我们觉得虽然是在敬拜无所谓，反正没有人看得见我，反正也没有人知道我，或者甚至我用一个化名，我用一个号码，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敬拜呢？敬拜只是这一个时段吗？还是敬拜根本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敬拜跟侍奉常常在许多地方是同一个字。我们觉得这段时间我们都不用去教堂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侍奉会轻松了。很多可能是领诗的，很多可能过去是要开会，很多可能是要在教堂里面做这样那样的侍奉了，而现在觉得都不用去了。但是什么是真正的侍奉呢？其实侍奉就等于敬拜。 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永远的来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一时的，不是一个时段，而是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畏他，来尊重他，来称谢他，来敬拜他。我想照样你我们需要共同的思考，在疫情面前，你我是如何的来敬拜的呢？我们真的明白敬拜的真意吗？为什么神要我们立一块石头呢？立这十二块石头呢？代表上帝全部的百姓，代表神面前所有的子民，神都记得我们，神不会漏掉一个。神说你们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手并非发沉下垂，神的手并非缩短，不能够行其事。神在这里在吉甲，他要我们立下这些石头，他是要我们来宣教，要我们向万民来诉说，让万民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我就想到四年以前，圣灵不断的在里面感动我，感动我的妻子。你们在美国待得太久了，已经变成了一个 comfort zone。我妻子在美国生活了差不多30年，我在美国生活了整整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上帝说，够了，起来吧，还要等到多久呢？神在等待我们。其实老早圣灵不断的在我里面感动，欧洲更加的需要，那里极其缺少传道人，那里有许多我的百姓，你愿不愿意走出你的舒适区，跟着我的召命行？是的，好像有很多的这个顾虑。我想到我两个孩子，他们一个在那个时候上小学，一个在初中。上帝啊，行吗？我们要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环境不同，我们也许还比较容易，那么全家一起去吗？孩子们怎么办？他们愿意吗？我想其实我们人会有很多的顾虑和想法，如果你越着重这些想法，我们的脚就越来越沉重，我们的步子就越来越慢，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但是神实在是蛮有怜悯，他的圣灵再次不断的提醒，孩子啊，连你的命都是我借给你的，我等着你，我等着你。感谢神，我们终于拔寨起行，我们终于连根拔起，到如今已经第4个年头。但是一路走来，实在看见神，其实你老早铺平了道路，神你真的一直在我们前面啊。因为你的恩典，你的供应，你的保护，你的看顾保守，从没有一天缺少。你怎样带领我们旷野40年，照样前面每一天的征战，你都在前头，你手里有拔出来的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一直在等你，等我，神等待我们跨出脚步，神告诉我们有方向和目标。因为刚刚的经文神很清楚，他是在我们的前面，神说我在前面等待你们，我已经做了这么多，我让洪水都分开了， 我让约旦河都分开了，是我把你们带到基甲，我等着你们。基督徒是有方向和目标的，基督是我们的标杆。疫情当中，让我们能不能想，如果基督跟我们一样，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想？保罗说，我以基督的心为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跨出脚步，神在等待我们，这个过程是神在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不但是需要操练，我们也需要使用信心。你可以想象一幅场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你发现很多时候，做父母的在儿女不远的地方呼唤他，就等着这个幼孩能够站起来，能够学习走路，这是何等奇妙。我就想到我女儿小的时候，我经常在外面服侍，每次回到家，她只要一听到我开门的声音，她就能够判断出她的父亲回来了。所以她在那里兴奋啊，在沙发上就跳啊蹦啊，那种期待的心情我能够体会。但是当我开了门的时候，我常常不是马上跑过去抱着他，我常常在离沙发还有几步远的地方，我喜欢在那里等待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越是年幼，我越希望他尽早能够站起来，不是这样的一直被抱着，不是这样一直自己坐着或者躺着。他需要学会走路，他需要迈开稳的步子。所以常常你会发现，父母为着儿女的缘故，为着他们的好处，我们有时候不是迫不及待的去抱着他们，我们是等着他们，等他们向我们走来。他们的走路是有一个确定的方向的，他知道我在哪里。而当他这样走的时候，正是在学习和操练信心。今天神照样张开双臂在等我们，好像我们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浪子已经流浪太久了，他年迈的父亲倚着门框，天天在等待他，等待他的回家，等待他的归来，等待他能够真正享受家中一切的丰盛。而这个过程需要信心。感谢神，我们看见那个小儿子，他那一刻升起信心，他是我的父啊，在我父家有这么多的好东西，我干嘛还要跟猪一起去抢食呢？我干嘛还要看自己像一个苦工一样？我是得罪了他，我是有软弱跌倒，我有种种不堪的过去，但是现在我要回家，因为我的父亲在等待我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也照样的回到我们的神面前。信心的操练，他有一个方向和目标，他一定是对准神，指向神。但是信心的行动是需要我们在勇气当中迈开脚步。今天我们在曼海姆的教会也是第一次开始疫情以来的回到线下，那些服侍的同工们再次回到了我们聚会的地方，在那里讲道，在那里带领诗歌。是的，我们终究要迈开脚步。虽然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小心的来对待，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属灵上，我们求神要给我们勇气，我们不能够灰心丧气，我们不能够让惧怕超过了病毒对我们的危害。信心的实际是神为着我们能够有真正灵命的成长。疫情越凶猛，我们越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来让我们生命能够得以成长。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让世人看见并且惊讶，这一群人是与众不同的人。昨天我们在线上跟这个欧洲的许多的弟兄姊妹，跟以色列的宣教士，跟在非洲的宣教士，跟在中国大陆的许多的肢体们，我们一同有一个聚会。在那里我们听见了许多美好的见证。欧洲许多地方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走出去，他们把口罩一袋一袋的分送给他们的邻舍，分送给需要的那些老人，分送给那些医院的医生。就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些的无论是意大利人，是西班牙人，是德国的那些当地的居民，他们从惊讶开始到鼓掌，看见这一班人不一样。当然他们不只是分送这些口罩，在每一个袋子里面一定放上福音的单章，耶稣爱你，我们爱因为神仙爱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心从操练到具体的行动，到明白信心的实际，最后它一定能够产生果效，不但是神的心喜悦，而且成为一个宣教，成为一个见证。所以当我们回到说神在等待我们，我们需要再次明白天父的良苦用心。这张照片开始感觉有点奇怪，一个父亲跟他的孩子，下着大雨，他把伞撑在孩子的头上，自己却浑身湿透。很多人就在问说，奇怪，这个父亲有点傻傻的，他为什么不把孩子抱起来呢？这样的话他两个人都不用淋湿了。但是当他们看到旁边有一行字，上面写着，孩子啊，我可以为你遮风挡雨，但是路还是要你自己走，这样你才能真正的长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良苦用心，他为我们已经铺平了道路，但是他在红海的那一头，他在约旦河的那一头，神说我在等着你们，我等着你们能够真正的长大，我等着你们属灵上不再做小孩子，我等着你们不再是吃奶而能够吃干粮。直到如今，他仍在等待着你，等待着我，等待着我们。也许有些位知道我的一个同工，我们一起配搭了半年，过去他在波兰服侍，然后我们请他到德国这边来侍奉。在半年之后，因为他没有办法拿到，从德国拿到他的工作许可，就不得不再回到波兰，从那里来申请向德国的这个签证和工作居留。他回去波兰两个多月之后，有一天我们收到了电话，这个弟兄病危，然后很快收到了他妻子的电话，弟兄被主接回天家。只有40出头，很年轻，很有活力，对传福音非常有负担，我们亲爱的弟兄 神的仆人突然间离我们而去，我们在惊讶，我们在震惊，我们在难过，我们在流泪，想到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但是是什么让我们，也包括他的家人，能够走出伤痛，是我们弟兄最后留下的那句话。他妻子见证说，那天下午突然间弟兄从病床上跟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有喜乐。他的妻子那个时候忙着照顾两个孩子，忙着做饭，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往别的地方想，就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丈夫他已经躺在床上十来天，发着低烧，刚刚还喝了一点那个绿豆汤，那么为什么突然对我说这句话呢？哪里想到他讲完这句话以后不到两个小时，人就陷入深度的昏迷，然后很快就被主接回天家。姐妹说，我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是他留给我，留给这个家，当然也是留给所有弟兄姊妹的最后一句话。在地上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有喜乐。我想是什么让这个弟兄有这样的一种笃定呢？是什么让他认为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保罗难道不是2000年前就已经提醒我们，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但是仍然要有大喜乐。无论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无论他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我们看见他都是一个夜半能够高歌的神的仆人。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喜乐，因为天父他看见我们喜乐他就高兴。就像做父母的看见你的孩子在唱歌，你的父母的心就放心，就高兴，因为他看见我们里面属灵的深度，属灵的厚度。今天神在等待我们，让我们靠主能够高歌，靠主能够有大喜乐，靠主有大信心，靠主能够做出大的见证。神今天要做一件新事，在基甲他要做一件新事，他借着正月初十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神已经预备了羔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跟随羔羊，我们要知道羔羊已经得胜。神在基甲也再次要我们把石头立起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刻下这些日子的痕迹，述算他的恩典，宣扬他，敬拜他，直到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向你低头敬拜。主啊，好像我们当年在基甲，神的子民，是你带我们过了红海，是你带我们过了约旦河。主啊，虽然我们前面好像有那高大坚固的耶利哥，我们在发问他怎么能倒塌呢，我们在发问疫情怎么能够过去呢，但是主啊，今天你把我们带到基甲，你要我们立时为祭，你要我们真正的敬拜，你要我们真正的感恩，你要我们向我们的子孙有话可说，有见证可做，你要我们向万民来宣扬这位独行其事的神。求你使用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气馁，不灰心，迈开我们的腿，举起我们下沉的手，抬起我们发酸的腰，主啊，来跟着你，因为你就在前头。让我们跟定你， 直到与你面对面。听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